这里是牛逼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16号，公元2009年10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接受美国兰托斯人权奖；受中共施压，尼泊尔进一步打压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任命新的主管；人权观察呼吁国奥会对奥运主办国人权进行监督。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昨天4号抵达美国纽约，向上千名信众讲述佛法，并于今天5号开始对华盛顿展开访问，期间将接受美国兰托斯人权奖。按照议程，正在北美展开访问的达赖喇嘛将于明天6号同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举行会晤，并且在国会中接受由汤姆兰托斯基金会颁赠的首次兰托斯人权奖。本月7号，达赖喇嘛将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鲁西、美国前任西藏事务协调员多布里昂斯基女士、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李扎吉尔等共同出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真理之光奖颂奖典礼，并向美国国务院前任西藏事务协调员朱拉塔福和部分支持西藏问题的华人颁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为期5天的行程中，将出席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之外，还向民众发表演说。另据大纪元消息，达赖喇嘛于本月3号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展开访问，并在加拿大著名学府麦吉尔大学发表演讲。本月3号下午在蒙特利尔市贝尔中心接见当地媒体记者，达赖喇嘛强调，民主体制才真正关注人权。达赖喇嘛还表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幸福的根本则是每个人都注重自身的休息。达赖喇嘛还特意忠告媒体记者说，媒体记者的职责就是告诉人民真相，你们一定要诚实真实，无论你们的媒体背后是谁在赞助或谁在扶持，但你们是记者，必须诚实客观真实，这是我要对你们说的。当记者问到对加拿大魁北克社会有何看法时，达赖喇嘛回答说，这里的人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如有的人想把魁北克独立出去，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而有人想留在加拿大，所以魁北克今天还在加拿大，人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里的人民用2种语言表达思想，还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这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决定社会的走向，多好啊，这就是人民应该有的社会。达赖喇嘛还强调，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有尊重人权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有10几亿人口，全都掌握在9个人手里，这就是不同极权主义制度，而民主体制才真正地关注人权。记者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在贝尔市中心就心灵的教育、善的力量为主题，向14000多名民众发表了演说。另外，近日海啸袭击南太平洋国家萨摩亚群岛和美属萨摩亚，造成上100人死亡，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发生地震导致上千人死亡和失踪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号分别致函，表达慰问和祈福。达赖喇嘛在慰问函中强调，得知上述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后，深感痛心，为死难者和其家属表达哀悼和慰问，也将为此进行祈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建政60周年期间，尼泊尔当局也加强戒备，对当地流亡藏人采取了进一步的打压措施。 尼泊尔当局除了在本月一号中共建政日当天拘捕80名左右的当地西藏抗议者之外，本月二号又拘捕了4名藏人。一名目击者向本台介绍说，被捕藏人当中的一人当时因在手上持有一幅西藏国旗而遭到了拘捕，而另一人则是一名养老院的老人，当时身穿了一件反中共镇压西藏标语的衬衫而遭到了拘捕。他还介绍说，当天尼泊尔当局还拘捕了另外2名西藏僧人，4名被捕藏人当中的3人于昨天星期天获得了释放，而另一名藏人目前仍然处于关押当中。在中共建政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为了防止发生反中共统治西藏的意外事件，尼泊尔当局在中共施压下采取了类似中共在西藏的戒备和镇压措施，在首都加德满都部署1500名左右的警察，而且双方还封锁了藏尼边境樟木口岸。尼泊尔内政部长比姆拉瓦尔昨天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宣布计划在藏尼边境地区设立专门的边境武装警察。此外，本月2号印度圣雄甘地诞辰日当天，印度支持西藏人士马海喜亚戴夫在首都新德里用自己的鲜血画出印度总统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画像，呼吁世人关注西藏的自由斗争，关注印度的安全。通过这一活动，他要求印度总统和美国总统把中国列为恐怖国家，并把他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开除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前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江白须桑被正式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本台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扎西平措结束5年的任职期限后，近日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内的选任委员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呈交了推选人员名单，而达赖喇嘛则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的第97条规定，从中选出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江白须桑为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并于今天5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举行了宣誓庆祝仪式。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须桑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天气说到后就连给的你都住进了茶的药的记得搞装了当搞乱七八糟搞输不得。
目前选举事务署最重要的任务是2011年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工作，因此选举事务署遵照流亡藏人宪章的规定，将从明年年初开始积极展开各种初选工作。江白须桑表示，在每个民主社会中进行选举时经常面临着各种问题，西藏流亡社区也不例外，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将向民众举办各种培训会，提高民众对选举工作的认识和了解。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国际奥委会有必要在奥运会开始前、进行中以及结束后有关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据英国 BBC 报道，人权观察媒体负责人沃尔登昨天星期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指出，奥运主办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违反了奥运宪章的宗旨和精神。沃尔登说，希望国际奥委会和奥运运动其他成员与人权组织合作，以求实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谓希望奥运会成为推动积极变化的力量的愿望。人权观察对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的人权记录曾提出了强烈批评。此外，借助10月1号中共建政60周年，海外许多团体纷纷开展抗议活动。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香港新闻界日前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认为 以控制传媒为主的中国采访新闻60年来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难度，近来更有控制更严厉的趋势。另据大纪元报道，曾经中国国家篮球代表队的成员，现年56岁的洛杉矶房地产投资者陈凯为首的一批人，10月1号中共建政日当天赴美国加州尼克松图书馆抗议该图书馆展览厅中存放毛泽东的雕像。他希望这一天成为将毛泽东从我们生活中铲除的一天。陈凯表示，在图书馆内树立一个人的雕像是表示尊敬，图书馆方面竟然将毛泽东的雕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世界领袖并列于馆内，感到惊讶与不可思议。因为毛泽东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杀人魔，他的手沾满了鲜血。新任的尼克松图书馆负责人纳夫塔利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说，对一个公立的图书馆而言，这样似乎不妥当，这恐怕不是教育下一代历史的好办法。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清洗的回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权力划分为国家和人民，例如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控制边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和控制海关和移民，但最终的司法管辖权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西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这样的安排和控制人口流动的做法绝不会是种族清洗，如果不予控制管理和监督多数民族移居少数民族地区，其结果是少数民族将像满族那样面临灭绝。满族、蒙古族和维吾尔的悲剧警示着西藏人民，当今的东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构成满洲，即传统的满族家园，也是中国末代帝国的统治者。现在由于中国大量的移民，满族已经是一个微不足道后被遗忘的少数民族。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黑龙江省汉人占95%，满族只有3%，在吉林汉人只占91%，满族的只有4%，在辽宁省汉人占84%，满族只有13%。中国的人口推土机在过去几年对满族集体文化造成的事实是，据新华社2007年3月9号的报道，只有不到100的满族老人会说满族语言。同样悲惨的命运等待着内蒙古和新疆人民。中国专家的结论是，南蒙古的自然资源只能养活500万人，然而目前的实际人口有3000万。1947年中共在建政时，南蒙古各部占人口多数的是蒙古人，许多部落甚至没有非蒙古人。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例，1947年整个旗只有2个汉人，而在1984年总人口为7万人，蒙古族人口连1/3都不到。1950年到1960年间，虽然中国对南蒙的人口迁移做到了一些控制，但仍然有500多万人被转移到该地区。可是此后中国没有采取管制措施，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过渡到市场经济的90年代，更多的汉人进入该地区投资以来，汉人移民到蒙古已经不被视为是一个问题。由于中国移民像蝗虫搬迁入南蒙古后，造成目前的人口比例为3000万汉人对4万蒙古人。从这个比例不难预测未来该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